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。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。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，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，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。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三，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：乡村女教师获大奖，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，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，师父教我在领导岗位做好人，播撒善的种子，我的艺术人生，日本医生，感谢师父让我重生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乡村女教师获大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，今年54周岁，来年就退休。在今年年前，就是2017年11月，我参加了全市范围的教学大奖赛，并荣获全市乡村组第一名的好成绩。我知道这一切来自法轮大法。这次地区教师评职晋级主要看两项得分，教龄分占大部分，再就是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获奖证书加分。教龄分是固定的，获奖证书就显得重要了。2017年9月下发了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开展教学大奖赛的通知，全市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都可参赛，所有开设的科目都参赛，决赛各科一等奖两名，二等奖若干，所有参加预赛的最低三等奖，历时2个月。这是我市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比赛，我有些心动，但是马上静下来，用法来衡量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处处要为别人着想。目前普通教师的最高级别是副高，我已评完。虽然我心动，想参赛，并非想得证书，纯属想在教学中再有所提高。但其他人都想得证，我就不能占这个名额，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决定后，我就不再过问此事了。转天，中心校两位校长分别给我校校长打电话，说必须让我参加，目的是为学校争光等等。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按大法的要求工作、处事、做人，工作上领导安排干啥就干啥，从没讲过条件，因为大法师父明确要求。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，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做得很好。选自大法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想既然是领导安排，那就无条件的服从，就答应了。矛盾也随之而来，领导召集所有参赛的老师开会，一位村里的男老师 A 看到我第一眼就说，你穆桂英啊。从其他老师的眼神里我也读出来了，你刚评完副高，前一年2016年冬在我镇举行的教研活动中刚获得过一等奖，而且这么大岁数了，马上快退休了，咋还要去争呢？回家后我就反复向内找，我争强好胜吗？没有，从没争过什么，所有的证书都不是争来的，都是凭实力得的。那么这次参赛是不是错了呢？我还是应该为那些年龄大的老师着想，把机会让给他们吧。那么为了满足中心校领导的意愿，我参加初赛，但不参加市里的预赛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初赛那天，我就跟 A 老师说了，把机会让给他。他很高兴说谢谢我。马上初赛结果通报了，我是第一名，另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特岗教师。我就给中心校业务校长打电话说了我的打算，不参加市里预赛，他就是不同意。没办法，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中讲一切顺其自然。第一部分，教学设计摒弃党文化，融入真善人普世价值观。晒课形式叫同课异构，就是同一个年级段的参赛教师都讲同一篇课文。我就上一些教育网，查看一些获奖教师的课堂实录和教学设计，准备借鉴吸收点精华来充实自己。结果我发现，所有获奖的几乎千篇一律党文化味很浓，假大空。课堂上教师就是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热情来活跃课堂气氛，其实就是煽情，连最起码的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都做不到。这里不是批评谁，真的是这样，没有可借鉴的东西。我反复向内审视自己，教一辈子学了，没有遇到这么大范围的教学大赛，这快退休了倒遇上了，而且还非得参加不可，能是偶然的吗？从法中师父说，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，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？你的一言一行，你所做的那一切，你都是在修炼中，你知道吗？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。平时在教学中，我力求摒弃党文化的东西，回归传统文化，这是教育的根本。授课中，本着传统的教育理念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不摆花架子，挖掘课文中育人之理，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，完善他们的人格。那么这次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是什么目的呢？我悟到也许是引领吧，就当是引领。我就反复告诫自己，绝不求人中的名利，要证实的是大法，决定不参照任何他人的课例，就按自己平时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。预赛的课文讲的是一个传统故事，我就本着传统文化故事育理，弘扬主人公优秀品质为主线设计教学，获得所有评委及所有学生班主任的一致好评。决赛的课文内容是一个小男孩拯救小动物，故事感人。我想神韵能成为世界第一秀，是因为它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，即使只看表面都是那么淳朴，充满了善，因此世人乐于接受。受神韵启发，我就以善为主线，将其贯穿于整堂课中，突出表现生命无论大小都值得我们爱护与珍惜。最后总结全文时说，在灾难面前，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但善是最大的力量，它能化作感染力，感染全世界的人都来爱护生命，这才是真正的和谐，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和谐。 学生、评委、所有听课的人都全神贯注地融入了我的这一节课中。一名校长陪他们校的老师参赛，六节课他都听了，一下课他就滔滔不绝地夸奖我，一个劲儿地说，拿第一名理所当然，让人服气，值。一个小教部的主任也说是好课，有机会要和我交流。几个评委都投来赞许的目光。是宇宙中旧的势力利用邪灵操控邪党，因此邪党才敢挑战宇宙真善忍特性。这些年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形成思维定式。法轮功代表真善忍，真善忍就代表法轮功。人表面不敢说真善忍好，但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，所以人们对纯真、纯善、纯美的东西是接受的，是中共摧毁了传统文化。第二部分，心中装着法，不求名利，事半功倍。虽然获奖证书是诱人的，但也不是谁都愿意参加的。对自己没有自信，怕评不上是一个方面。此外，准备课是一项折磨人的工程，从定课到讲，有多长时间就折磨你多长时间。决赛那天，我们参赛的六名老师抽完顺序签，第一名老师讲课，我们余下的五名聊天。一名男老师说，他这些天瘦了18斤，每天都是后半夜两三点钟睡，都失眠了。其他人也说自己都瘦了，全是所有参赛者，我岁数最大，我却一斤没掉。我们镇另一名村小参赛的男老师说，他十天没回学校上课，就在中心校试课改课。我除了去参赛，一天没耽误学生上课，即使到中心校试课，也马上回学校。我再说说我是怎么备课的。我家在乡下，住平房。每年秋天，捆别人给的玉米秸，备课的这个时段，正是捆玉米秸的时候。老伴患腰椎骨刺一年了，刚见好，第一天帮我捆就犯病了，卧床不起，我就自己捆，还得用手推车拉回。周六周日捆，有时下班也捆，还要照顾老伴，并且我家离学校7里，一入冬就得步行上班，路上得走近40分钟，基本没有时间备课。捆柴时和上下班路上就是我的备课时间。初赛、预赛、决赛都没出现丢环节、说了上句忘下句等现象，而且课堂应变能力极强，这不超常吗？同事们说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，一个顶仨，宝刀未老。一个普通老年教师很难做到，我做到了，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，这一切来自大法的超常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文章，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家属的自述。作者：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家属。我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，在妻子被迫害时，我也曾经不理解她。在妻子的耐心帮助下，我终于明白了真相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和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。下面谈谈我家被迫害的辛酸经历和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。第一部分，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。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57岁，她性格内向。1996年在同事的引导下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从那儿之后她心态平和， 性格变得开朗豁达，工作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他带的班级教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的优秀班，连续三年他被评为局级优秀教师和教学骨干，教学论文先后在省里评为一等奖和三等奖，是大家公认的好班主任、好老师。在家里，他也把家务都承担了起来，侍奉老人、带好孩子、洗衣服、做饭和打扫卫生。我不愿做这些家务，他也不和我计较，是个贤妻良母，所以我们的家很和睦、很温馨，也很幸福。然而1999年720后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和诽谤，大气候一下反过来了，各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压了下来，从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被众人羡慕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。开始时学校想转化妻子，校长带着她丈夫是局长，亲自登门来到我家，劝说我妻子放弃大法修炼。两位领导都是能说会道的人，从各个方面来劝说。妻子就讲法轮功的美好和他悟道的法理。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没能说服他，失望地走了，但也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。2000年的第一天，妻子独自去北京上访，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，由我们当地的公安警察劫持回来继续关押。因他去北京上访，株连到局领导、教育部门领导、学校的领导、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，不少领导被罚款、写检查，他们都非常生气。公安局副局长带着四个警察打骂他，我听说后对他又恨又担心，我找人托关系使尽了招数让他出来，两个月后他才回家。我是个胆小怕事、懦弱的人，但又极爱面子，利益心很重，还很固执。现在的家一下翻过来了，由和睦温馨变成了埋怨争吵。局领导让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，让我时时看着妻子。外界的压力大，同事有的讥讽，亲属们也埋怨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怨气全发泄在妻子身上，家庭矛盾不断。我用离婚威胁，也曾经绝食三天让他放弃修炼，他都不妥协。后来我发展到酗酒、借酒消愁，有时发酒疯，诽谤大法和李老师，摔东西、辱骂他，有时失控还打他，毁坏大法书、李老师法相等。学校扣罚妻子一个月工资，还降职到后勤扫厕所。我更是怨恨他的固执。那时我和众人一样不解，他为什么好日子不过，非顶着社会的压力、单位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，放弃名利、坚持信仰，去遭受各方面的欺辱和冷落，为什么非得遭这个罪，而且还牵连到了我和家庭。2000年一年内他被关押两次，一次是上北京上访，一次是因骗警问他还去北京吗，他回答说去，于是就被关押。那是在放暑假前半个月，那年的寒假和暑假他都是在看守所过的。那时的我被搞得焦头烂额，老人和孩子没人管，我还不会做饭，单位的工作也很辛苦，还得听一些冷言碎语，我被搞得身心疲惫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，中共为了搞平安奥运，大批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。七月末的一天晚上，半夜近12点，我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家中突然闯进一群警察，把我和妻子都控制住，不让动。在极度恐惧中，看着他们抄家，把家抄了个底朝天之后，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警察抓走。 警察抄走电脑等不少物品，至今没还。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像天塌下来一样，我承受不住，病倒了。紧接着，我老父亲听说此事后，血压升高，去世了。在这双重打击下，我病了两个多月。在姐妹的撺掇下，刚过完年，元宵节还没过，我带着法院的人去看守所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他说，为了弥补给我带来的痛苦，离婚他不怨我，还说他什么都不要。看着他满眼含泪消瘦的脸，我心里很痛，也很愧疚。我知道他没有错，他很善良，也很贤惠。在磨难中，我不能为他挡风遮雨，却又重重地推了他一把。他被判刑五年，被迫离婚，被开除教职，被关进了大牢。我很担心他柔弱的个性和身体能不能活着出来。可是在磨难中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，想到这场迫害给我和家庭带来的痛苦，他感到内疚。他劝我找一个给我做饭的，不要太难过。孩子去监狱看他时，他劝孩子不要怨恨爸爸，只要你爸爸过得好，咱娘俩都放心。2010年夏天，我去监狱看望他，监狱不让见，我是哭着走出监狱的。这场迫害给本人、老人及孩子及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和痛苦，是我用文字无法表达的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那真是心力交瘁，痛苦不堪。那时我都不想活了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。妻子想做一个好人，坚持真善忍的信仰，江泽民这个恶手却不让，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，把我的一个本来幸福的家迫害得支离破碎。这场迫害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他们的孩子辍学流落街头，老人无人照顾，生活在痛苦之中。和他同时被非法判刑的就有三个人，都被迫害死了。第二部分，健康的他被迫害的全身是病。他从监狱出来后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，又没经济来源，610的不让他去外地，只能回本地，我就把他接回了家，之后复了婚。妻子原本身体很健康，在监狱里身心被迫害的伤痕累累，一身病，得了子宫肌瘤、右乳房增生、深度淋巴结核、牙龈炎等等。最严重的是淋巴结核，脖子上、肩上长出了大瘤子，脖子也歪了，常常咳嗽得喘不上气了。亲属们凑钱在监狱里给他做了切割手术，不到一年，在没愈合好的刀疤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又大又深的淋巴瘤。严重的牙周炎，牙齿掉了八九颗，常常牙痛，吃饭都困难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左眼跳得厉害，带动半边脸跟着抽搐，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口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视力模糊，而且眼跳得眼眶疼，有时牙疼得睁不开眼睛，整个脑袋也疼。那时的他怕见人，怕别人看到他被践踏的残像。他说在监狱里没鞋穿，他在垃圾袋里捡旧鞋，得了脚气，脚底板和脚趾上长小泡，很痒，右脚踝旁长了一小片像黑树皮一样的东西，又痒又痛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身体的痛苦能忍受，精神的痛苦更是剜心透骨。我都害怕了， 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派出所、610、社区、片警就会上门骚扰，还监听电话。他回来后，我天天阴沉着脸，一开口就是挖苦、讽刺或嘲笑，每天像看贼一样的看着他。练功的人来看他，我就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等他们走后，就大吵大嚷，翻东西。他的同修给他送来的书和 MP3 都被我拿走藏了起来。他渴望学法练功，我都不让。他感觉是从大监狱出来，又进了小监狱，每天在无奈中痛苦地度日。他为了自由不受限制，不得不远走他乡，流离失所，过着漂泊的日子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感到深深的愧疚，我当了坏人的帮凶。在我和孩子多方面的努力下，他又回家了。我发现他并没有被迫害吓倒，反而更坚强了，也更理智了，对自己的信仰更坚定了。第三部分，认同大法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回来后，我怕他再走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，说话不再那么难听了。他学法练功，我也不管了。环境宽松了许多，家庭气氛也温馨了。妻子静心学法练功，他的身体变化很快，一天一个样。没花一分钱，没去医院打针吃药，身体完全恢复正常，这对我触动很大。但妻子再给我讲真相，一开始我还是不接受，不让他说。他还把一些文章复制下来叫我看，我一开始不敢看，很抵触，他就给我读。慢慢的，他看我敢看了，就教我上网。能上网了，我就很少看电视，而是主动翻墙看明慧网上的文章。有时间我们还一起看视频，九评共产党、风雨天地行、我们告诉未来、江泽民奇人等，我也都能接受了。渐渐的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观念开始改变。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，我非常憎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也理解了妻子为什么坚持信仰。有时我也听师父的讲法。朋友来了，妻子放真相视频，讲真相，我也帮着说。为了法轮功弟子控告江泽民的事，当地的国保大队和片警来家骚扰时，我也能应对了。2015年溯江大潮中，我也在网络上真名实姓举报了江泽民这个恶魔，控告他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弟子，制造天安门假自焚，陷害法轮功，残酷地活摘法轮功弟子的器官，搞移植获利，让人神共愤。江还出卖大片我们的国土给俄国，罪大恶极。不久，我发现自己身体的疾病，如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结石、胃病、静脉血栓、失眠、高血压等毛病，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，也让我大开眼界，使我从迷茫困惑中清醒。我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，我的思想、观念、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把我听到看到的讲给我的同事及朋友，我多么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上新唐人电视，看看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走出恶党的谎言。现在我知道大法好，邪党恶，身体也健康了，工作也顺心了。现在我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也是福报连连。前年考专业资格证顺利通过，并涨了工资，今年还换了一个满意的工作。妻子练功不知给我带来了多少福报。第四部分，三次车祸有惊无险。 我骑摩托车出过三次车祸，都在李老师的保护下平安躲过了。第一次是在2007年的夏天，上午干完活和同事们聚餐，下午骑摩托车去我姐家，妻子一再叮嘱我不要喝酒，第二天考汽车驾照。在同事的劝说下，我还是忍不住喝了酒。吃完饭2点多钟，独自骑车上路。我姐家在县城，骑车到她家大概要3个多小时。那时路还没修，不太好走。走到半路上，酒劲儿上来了，大脑迷糊，两眼睁不开，感觉自己骑着车睡着了，车速还很快。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，那是个事故多发区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换挡减速再拐弯，就听砰的一声，猛撞到石柱子上了，石柱子当时就断裂了，一股反弹力把摩托车反弹回来，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道上，头先着地，摩托车压在腿上。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把自己惊醒了，酒劲儿也没了，一个新安全帽摔得粉碎，头顶划破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，额头、脸颊、手、胳膊也都擦破了，沾着沙粒往出渗血。当时只是有些害怕，也没感觉痛。我用力把车掀起，把腿抽出来，慢慢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，感觉没大事儿。看看车，车闸等地方摔坏了，油箱不知怎的凹下去个大坑，车摔坏了，骑不了了，头上还在流血。等我缓过神来，看看前后左右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也没有车路过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赶紧给我姐打电话，又给妻子打了电话，他们都很担心我，外甥准备打车来接我。等了一会儿，过来一辆大车停在我跟前，下来一个人，正好还是个熟人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车摔坏了，骑不了了。他说也要去县城，让我坐他的车走吧。他把我送到我姐家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竟然顺利地考取了驾车执照。事后想起这事儿都后怕，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身体没有造成重伤，只是伤点皮，全身的筋骨都好好的。回来后，我和妻子说起此事，他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。那时我还不相信，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，还真是李大师保护了我，要不我不知道会摔成个什么样呢。那时我还很抵触大法，也诽谤过李大师。慈悲的李大师不计我的过错和无知，还保护了我。安全帽被摔得粉碎，我的头只是破点皮，摩托车摔坏了，我的身体却好好的。感恩李大师，感谢李大师。第二次是在2013年的5月份，我和同事在外工作，当时天黑了，还下着小雨，我坐着同事的摩托车往家赶，地面有些湿，有点滑，天有些暗。我不知怎么的，从车上被颠了下来，车座挂住了我的衣襟，同事还不知道后面的事，还往前骑，我被摩托车拖在水泥地上5-6米远，车子和同事都倒在地上。同事的脸呛破了，我当时感觉腰有些疼，手和手腕多处磨破出血。回家一看，吓一跳，上衣的右侧衣襟处磨破了一个手掌大的窟窿，右裤腿膝盖处也磨破了手掌大的窟窿。当时穿的衣服很厚，衣服都破了，人却好好的。妻子说，师父又保护了你。我还说不信，但事实又无法解释，当时的我好愚钝啊。第三次是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早起来骑摩托车去大坝看网鱼的， 山路窄不好走，半路上有个拐弯处，我捏错了闸，人一下射了出去，车又重重地呛在了沙泥地上，人差一点窜到小河沟里去。夏天穿得薄，脸上、手掌和胳膊多处破皮出血，右脸颊有一点擦伤，右眼上方一条大血口子，里面和外边沾着沙粒在隐隐出血。到医院清洗了伤口，缝了几针，也没吃药，几天就恢复好了，也没留下疤痕。回到家，妻子还是说是他师父保护了我，这次我信了。因为我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拐弯时出了车祸，差一点丢了性命，花了十多万元，现在还没完全恢复。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。第五部分，女儿在大法中受益。我再说一说我女儿。2007年6月份，她在上高中，高中在外地。高考的前两天，他和同学去市里买考试用的东西，他在前面走着，后面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在他的身上，把他撞飞到电线杆上。女儿从电线杆上又反弹回来，一下就昏死过去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当他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的床上。他起身下地，说自己没事，就走出了医院，也没讹肇事者。女儿从小跟妻子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护身符，相信师父，所以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正常参加高考。高考完后才打电话告诉他妈妈此事。他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，毕业前在学校直接被招工的单位挑中，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。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所以事事顺利，现在他已结婚成家，生活得很幸福。我托李大师的福，现在心态平和乐观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和睦。我发自内心的高呼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们全家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播撒善的种子，作者大海。怀着对大法的无比崇敬和对师父的感恩，写下我在修炼路上的点滴故事。在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感谢师父的洪恩，遥祝师尊生日快乐。修炼前我的妒忌心很重，因为我们结婚没花多少钱，而小叔子结婚买的东西都比我们好，我妒忌。后来给小叔子盖的房子也比我们的好，我更妒忌，总怨公婆偏心，看他大儿子我丈夫老实好说话，二儿子脾气暴不好惹，再加上其他许多矛盾，我们的积怨越来越深，最后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。修炼后，法轮大法渐渐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本性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定，才发现自己也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。原来总认为自己是一朵花，都是别人对不起我，也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考虑问题。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那座怨恨的冰山，我不再计较，学会了宽容，从此脸上有了笑容，生活有了生机。我和丈夫同时开始修炼，公婆看到我的变化，也相继看了大法书。那一年是1999年春天，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。
我因坚持修炼遭到中共迫害后，2004年才回到家中，家里很困难，丈夫还在家种着那点地，小叔子却有了工作。一问才知道，是因为我们的地被占了，占地那个公司给所占地的人家每户只能安排一个人工作。我们村其他几家都是安排老大上班的，丈夫却让给了他弟弟。我的心里有点不平衡，觉得我家因邪党的迫害条件不好，应该照顾我们才对。转念一想，自己是修大法的，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怎么和常人争这些？也就坦然放下了。不久，占地的40000元到账，公婆想把钱分成四份儿，公婆、我们、小叔子、小姑子，怕我们不同意，就一大早来找我，希望我同意并带个头。我想，小姑子虽然出嫁，但是条件也不好，本来就他们兄妹三人，互相帮助、相互照顾也是应该的，就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家和平解决了这场占地财产分配的问题。农村重男轻女比较严重，因为占地钱的分配问题，很多家庭兄弟姐妹都打得跟仇人似的。看到我们的做法，在后来的占地分配上，村里的人争相效仿，这件事成为村中美谈。后来我们被占地的35万，小姑子也和我们一样平分了。兄妹各自买了房，他们两家都买了稍大平米的楼房，每人又都从公婆那里借了10多万。我买了小平米楼房，没有占用公婆的钱，因为我不想欠债。亲友说我傻，不借白不借，我不想那样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我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欠债就得还，放下就是得到。我的小姑子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我租房的那段时间，他就租我的隔壁。我买了房，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我所在的小区卖房，一打听是我的隔壁，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要买那个房。也是缘分，他又成了我的隔壁邻居。用他的话说，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，别想甩掉我。他的丈夫也很少叫我嫂子，而是叫大姐。我那脾气火爆的小叔子现在很尊重我，听我的话。一次家庭聚会上，公公说，今后这个家就听你哥哥嫂子的，尤其你嫂子。我半开玩笑似的说，注意哦，我可是大权在握。话说回来，我们这个家最要感恩的是大法。村里人也都感叹，我们那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家能有今天，源自法轮大法。都知道大法好，护身符台历都抢着要。我出来打工的日子里，就想无论走到哪儿都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儿。我希望我结的都是善缘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机器按钮打食用油，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我就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。刚去那里时，那间小小工作室破烂不堪，我就每天细心打理桌椅板凳，各类机器擦得一尘不染，桌子上摆上大法真相台历，墙上也贴上大法真相的画，把个小屋打理得既干净又喜庆，公司员工都说好。可是我的业务不熟练，有时就把一种油打到另一个桶内，造成出油和打出的票数字不相符。经理是老板的侄子，他知道这种情况，几次想帮我抽出来，没抽成。到一个月开工资时，老板也许想给我长个记性吧，就扣除了那个油钱300多。本来那时我的工资才1000，那个月我才开了600多。同事们都为我鸣不平，心想这次非把我扣得不干了。可是我什么也没多想，觉得老板这么做也情有可原，毕竟数字不符，空口无凭，他没有亲眼所见，我内心无愧就行了。第二天，我挎着小包笑呵呵照常上班。有一个同事曾对我说，看过心大的，没见过你这么心大的。一次我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就去办事，等回来时发现手机没了，就找经理调了监控，发现是被一个打油的看到屋里没人就偷偷拿走了。经理说，他经常来，下次再来时你告诉我，非 非得整治他一下不可。我也知道这个人，可能是他不知道我们这儿有监控器才干出这事儿。没过多久，他没敢来，就让他媳妇来打油。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电瓶车。我想不能和他说，一个女人一着急骑个电瓶车也不安全呢，也不能和经理说，他们知道了说不定会弄出啥事儿来，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给他打上油，叫他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那个拿我手机的小伙子果然来了，经理就打算狠狠地扣他的钱，教训他一把，只等我发话。我想这件事由我自己处理最好，一来我不想怎么去制裁他，但我却也不能纵容他再去干坏事，二来他是公司的老客户，我不想因此造成损失。我决定利用以后他再来的机会点到为止，只要达到他以后别再贪图小利就可以了。至于我的手机，自己再买一个好了。后来他来打油，我们唠嗑，就和他谈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告诉他千万不可贪小便宜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也告诉他现在的商场都有监控。他由开始的不好意思，到后来特别尊重我，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去干那种不道德的事儿了。后来单位同事问我，找到那个偷我手机的人了吗？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，为了他个人名誉，只有经理和我知道。同事们看到我的为人，都特别信任我，尤其经理，只要我说的话，他就信。公司打油，按钮上有点猫腻。原来在这儿按钮打油的职工都得听公司安排的去做，经理告诉我例外，想怎么打我自己去决定。我当然就按正常的打，也算为他们积点德吧。他也特别尊重法轮大法。有一次，经理看完一本杂志，就随手放在我的桌子上，一看我的大法书也在桌子上，就赶紧的把他的杂志拿起来，扔到一边的沙发上说，我的书太龌龊，不能和你的书放在一起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真的很欣慰，可以看出大法在他心中的神圣位置。还有一次，我捡了一个小葫芦，他就把小葫芦上刻上了“真善人好”几个字，下面又刻了一个莲花座。这张照片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。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，就让他做个永远的见证吧。同事说，你这个人真好。兄弟姐妹说，小时候你最笨，现在你最好。亲戚说，你家钱挣得不多，可钱花不完似的，我们挣那么多钱却还不够用。同学说，你的变化最大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走了最正最神圣的一条路，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其实我的生命因得大法，将来更辉煌。穷尽人类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我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会。